第十五篇，饥饿人的需要，生命的喂养。一，约翰福音是一本图画的书，他说到神圣的生命，以及这神圣生命的功能。神圣的生命及其功能都是属灵的事物，因为这些事物很难用人的语言描述。使徒约翰就从主得着智慧来写他的福音书，不单用名言，也用图像。因为名言不够，所以约翰也用图像和图画。就一面说，每个事例都是一幅图画。在五章我们看见一幅生动的图画，说到那软弱的人被点活。在六章有另一幅图画，给我们看见饥饿人的需要以及生命的喂养。一，饥饿的世界与喂养的基督。约翰六章一至十五节向我们启示饥饿的世界与喂养的基督。一，与五章里前一事例成对比，六章的事例描绘出一个景象，启示我们的情形在哪里。五章的背景与六章的背景是个对比，五章的背景是圣城，六章的背景是旷野，前一事例的背景是池子，后一事例是海。在前者，人与池子相连，在后者，人与海相关。池子与宗教的医治有关，而海与人的生活有关。第四个事例中的人极其软弱，需要医治和点活。而第五个事例中的人是饥饿的，需要食物与满足。池子是圣的，属于犹太宗教，海是俗的，属于人类社会。在池旁的人是软弱的，需要生命的点活，并且在等待医治。这事例中的人是饥饿的，需要生命的喂养，并且在寻求的喂养。二，海象征撒旦所败坏的世界，在预表上。地象征神所创造，使人在其上生活的大地。海象征撒旦所败坏，堕落的人在其中生活的世界。海代表撒旦那组织并系统化的世界，在这世界里人类被霸占并被封住。靠近这世界，人类饥饿没有满足。在这世界里，人类受困扰没有平安。这章的背景描绘出所有活在这被撒旦败坏之世界里的人，他们不是活在神所创造的地上。在这撒旦所败坏的世界里，没有真正的满足，总是有饥饿，也没有平安，因为风和浪一直在海上为人制造困扰。三，山象征超越的地位，在预表上。山象征超越的地位，摩西被带到山上领受神的启示，主耶稣去到山顶上，在那里变了形象。使徒约翰也被带到山上，在超越的地位上看见关于新耶路撒冷那永远的意象。因此在这幅图画里，海是在低的水平上，山是在超越的地位上。海象征那被撒旦所败坏的世界，山象征基督所在高超的地位，以及我们必须与他同在的地方。主并未在海边喂养人，他将群众领到山顶。你若想要的基督喂养，因基督满足，你就必须与他同上高处。我们因基督满足，在于被带到山上，在山上从基督得喂养。山高过撒旦所败坏的世界，以及神所造的地。无论海或地，都不是我们从基督得喂养的适当地方。我们若要从基督得喂养，就必须超越撒旦所败坏的世界，也超越神所创造的地。我们若要享受他的喂养，就必须与他同在山上。四，逾越节预表基督做神赎罪的羔羊。四节的逾越节预表基督做神赎罪的羔羊，他为救赎我们流了他的血，并且将他的肉赐给我们吃。人在逾越节宰杀赎罪的羊羔，撒羊羔的血，吃羊羔的肉。这预表基督是我们的逾越节，做神赎罪的羔羊，为我们被宰杀，使我们能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接受他做生命的供应，凭他活着。在创世纪二章九节，基督由生命树所预表。 生命树属于植物生命，适于生产，能萌芽，但没有为着救赎的血。在创世纪二章的时候，人还未牵连在罪里，因此无需救赎。可是在创世纪三章，人堕落了，紧接着人的堕落，神就进来对付那个堕落，乃是借着宰杀做牺牲的羊羔，救赎亚当和夏娃，并用羊皮做衣服遮盖他们的赤身。这样植物生命本身就不足以应付堕落的人了，这时就需要动物生命了。我们需要生命，不只是为着喂养，也是为着救赎。因此在约翰六章，先有大麦饼，那属植物生命的，好喂养人。我们将要看见，由于人已经堕落了，需要喂养，也需要救赎，主耶稣就将饼转为肉。饼是用大麦做的，肉包含了血。大麦饼出自植物生命，但肉和血出自动物生命。最终约翰六章给我们看见，基督不单是饼所表征的生命树，也是肉与血所表征的神的羔羊。在神的羔羊里有两个元素，为着救赎的血和为着喂养的肉。人在逾越节洒血并吃肉，今天我们也是一样。我们接受基督，不单为着的救赎，也为着的喂养。它是植物的生命，又是动物的生命，是喂养的生命，也是救赎的生命。五个大麦饼象征基督的生命生产的一面，饼属于植物生命，象征基督的生命生产的一面。作为生产的生命，基督长在陆地，神所创造的地上，为重生我们。他长在神所造的地上，为着繁殖。一大麦象征复活的基督，大麦象征复活的基督。按照圣经，大麦代表复活的初熟果子。在利未记23章，主告诉他的百姓说，每年要献上他们庄稼的初熟果子。在巴勒斯坦地，大麦成熟最早，是庄稼中最先收成的，因此象征复活的基督。所以大麦象征复活的基督，做我们生命的供应。它是初熟的果子，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粮。因此大麦饼代表基督在复活里做我们的食物。喂养的基督乃是复活的基督。也许有人要问，在约翰六章基督还未钉十字架，怎么可能已经复活？早在他钉十字架以前，基督就是复活了。在约翰11章25节他说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他不是说我将是复活，因为他已经是复活了。当主告诉马大说他的兄弟要复活，他的解经太差了，将复活延后了2000年，延后到来世了。当他这样说了以后，主似乎说，我现在就是复活，对我这永远者而言，没有时间的因素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对我都是一样。永远的意思就是没有时间的因素。在他被钉以前和以后，他都是复活的基督，乃是复活的基督才能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也才能成为供我们吃的饼。我们乃是从复活的基督得喂养。25象征负责任，5象征负责任。基督负责喂养我们。五是由4+1组成的，4代表受造之物，1代表造物主。造物主与受造之物加起来就负起责任了。5这数字不是由3+2组成，乃是由4+1组成的。看看你的手，有4个手指加上一个大拇指。如果你的手有3个手指，2个拇指，那就太难看了。4个手指加上一个拇指，叫手能做好些事。5个大麦饼象征主这位造物主，一加上了受造之物，4负责来喂养我们。复活的基督在他的人性里负这个责任。6两条鱼象征基督的生命救赎的一面，两条鱼属于动物生命，象征基督的生命救赎的一面。作为救赎的生命，他活在海中， 就是撒旦所败坏的世界里，大麦是从地长出来的，地代表神所造的大地，鱼出自大海，这海象征被撒旦所败坏的世界。主耶稣不止来到神所造的地上，也来到被撒旦所败坏的世界。他若只来到神所造的地上，那他就只能为大麦饼所代表。但是由于他也进到撒旦所败坏的世界，所以他也为两条鱼所代表。他与被败坏的世界毫不相干，就像鱼活在盐水中却不是咸的，照样主活在撒旦所败坏的世界里，却不受撒旦的败坏。主正像那能生活在海水咸的环境中而不变咸的鱼一样，为了救赎我们，他活在属撒旦罪恶的世界里，可是他却无罪，不受罪恶的世界所影响。作为生产的生命，基督使正确的人活在神所造的地上。作为救赎的生命，基督活在这撒旦所败坏的世界里，却不受其败坏的影响。二，这数字的意思是见证，两条鱼乃是见证基督足以负责喂养我们。我们曾看过，大麦属于植物生命，代表生产的生命，鱼属于动物生命，代表救赎的生命。现在我们必须问说，人类若从未堕落过，我们是否仍需要基督做我们重生的生命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在亚当堕落以前，神将他放在生命树跟前。生命树与罪无关，因此人必须借着吃生命树接受神做他的生命。甚至约翰12章24节也说，主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以后又复活成了许多子粒。这也与罪无关，因为按照圣经，植物生命是要产生或生发许多子粒，一粒麦子结出许多子粒，因此代表生产的生命。我们曾看过，在人堕落以前，人只吃植物生命，但是在人堕落以后，人也吃动物生命。在堕落以前无需流血，但人堕落之后就需要动物生命，因为救赎需要流血。在人犯罪以前，植物生命已经足够，但在人犯罪之后，动物生命就成为必须的。在旧约的供物中总是有植物生命，也有动物生命。比方逾越节，有被杀的羊羔代表动物生命，还有无酵饼代表植物生命，这两种不同的生命都是必须的，好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。并且在立位记里，素祭乃是同着肉类供物献上的，素祭由细面、植物油和乳香组成，这些都是植物生命。在立位记里，素祭若没有肉类的供物，绝不能蒙悦纳，这正是该隐所做的。该隐只献上菜蔬，结果为神所拒绝，而他的兄弟亚伯却献上流血之动物的牺牲，因而蒙神悦纳。我们需要主耶稣做我们生产的生命，也做我们救赎的生命。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，有两样东西从他出来了：救赎我们的血和重生我们的水。他所流的血带给我们救赎，从他受创肋旁所流出来的水分赐生命给我们。五个大麦饼是同两条鱼摆在一起的，大麦不可能流血，所以绝不能救赎我们。两条鱼代表为着救赎的动物生命，主同时由大麦饼和鱼所代表，因为它是重生我们的植物生命，也是救赎我们的动物生命。七，饼和鱼都表征基督的微小，好做我们生命的供应。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来自一个小孩而非大人，这是很有趣的，这极有意义，因为主要向我们指明，他做我们的生命，不像大人物，乃是微小的人。大麦饼和鱼都是小东西，表征基督是微小的，好做我们生命的供应。那些求神迹的人认为基督是神所应许的伸延者， 要强逼他做他们的王，但他不愿自居为宗教伟人，宁愿成为小饼小鱼，好给人吃。这一切起是出基督的微小，他小的可以让我们来吃，我们所吃的东西一定比我们小很多，我们比所吃的饼和鱼大多了。我们不能吃比我们大的东西，若比我们大，就能把我们吃了。我们所吃的任何东西甚至比我们的嘴还要小，若是比我们的嘴大，就必须先切成小块。一个小男孩带来了五个小饼和两条小鱼，这是说主耶稣的微小对我们极其宝贝。大多数的基督徒，连我们在内，总以为我们的主是伟人。但在约翰六章，主耶稣不要伟大，他要保持微小，足以给人来吃。有一首诗歌说，你和伟大，但我们有一首更甜美的诗歌，赞美主的微小。主若只是伟大的，我们便永远摸不着他了。赞美他，他成为这样微小的。也许你做基督徒已经多年了，但你仍不知主是何等微小，以为主是大身。言者不过是宗教的思想，主若只成为大身言者，又登上宝座做了大君王，他绝不能成为一小块饼，他绝不能成为我们食物的供应。在他能成为我们的食物之前，他必须先成为微小的。所以一个小孩带来的五个小的大麦饼和两条小鱼就象征了他。我们需要对主的伟大和他的微小同样有深刻印象。他甚至生在小马槽里，常在小城中，并且在卑微的家庭中被抚育。他不是来做宗教伟人，他是小小的拿撒勒人，毫无伟大之处。哦，他是何等微小。你比一块饼大还是小？当然，你必须承认饼比较小。主既是生命的饼，来到你这里，你就必须对他说，主，我赞美你，你比我小，现在你能成为我的食物。你若比我大，你绝不能做我的食物。就着我们主的伟大说，当然没有人比他伟大，但我们也必须牢记，就着我们主的微小说，没有人比他更微小。他是小的足以给我们吃的饼。在马太十五章，我们看见主不仅成了饼，也成为碎渣，就是饼的碎块。我们很多人没有资格吃他这饼，然而我们的确有资格吃他这碎渣。迦南妇人求主帮助，而主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。你记得那时他对主说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是的，就是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那迦南妇人没有被主严厉的话以及将他比作狗的事激怒，他似乎告诉主说，主，是的，我是外邦狗，但外邦狗也有他的分，儿女的分是在桌子上，狗的分是在桌子底下。主，你必须知道你现在不是在桌子上，而是在桌子下，因为顽皮的儿女将你扔掉了。你即使在桌子下，你就可以成为我的分。主赞赏他的信心。我们都需要这样低微的享受主，不要等到了天上才享受他。他现今在桌子下，就在这里得着他吧。赞美主，他如今在地上是微小且便利的。无论何时，按照我们的胃口，他随时都是便利的。我们能享用他多少，他对我们就是多少。剩下的零碎总是超过我们所能吃的。82栏表征基督生命供应之丰富的满意。这一章不仅表明主的微小，也表明主的丰富。仅仅五个饼就足以使5000人吃饱。剩下的12栏表征基督生命供应之丰富的满意，给1000倍以上的人吃饱。五个饼给5000人吃饱，意思就是给1000倍的人吃饱。按照圣经，1000这数字表征完整的单位。例如，在主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。1000是完满的单位，所以五个饼 能喂饱五千人，这岂是出主是何其丰富，何其无限。群众要吃多少，就能吃多少，因为供应是无限的。甚至两条小鱼也够众人吃。有十二篮的零碎剩下来。为什么不是剩下五篮、八篮或十一篮？因为十二这数字表征永远的完整和永远的完全。这就是说，甚至零碎也是永远完满和永远完整的。甚至微小零碎的基督也满了取用不竭的丰富。他虽是这样微小，却是这样无限。你曾将他的微小和无限相比吗？他是小小的拿撒勒人，但他一直喂养历世历代的人，他从未减少。在给五千人吃饱以前，有五饼二鱼；在给五千人吃饱以后，剩下的有十二篮。所以在给五千人吃饱以后，剩下的比原有的还多。这描绘出基督的丰富，因为群众吃饱之后总有余剩。二十个世纪以来，基督给千千万万的人吃饱，今天他仍是丰富的，因为还有满满的十二篮。我们需要启示，看见基督的微小是何等丰富。就外形说，他是五饼二鱼，但二十个世纪以来，有千千万万的人吃他，他还在这里，他绝不会减少或穷。尽过为着他外形的微小和他无限的丰富，我们当如何赞美他？